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的8点到9点，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今天是10月28号礼拜二，我们今年的10月份呢也来到了最后一周哦。然后上一周呢也放完今年最后一个连假，接下来进入11月份呢，我们的2025年就差不多快要结束了，就已经接近尾声啦。那相信大家年末应该都规划了一些活动哦，只是呢最近还蛮多新闻的，就很多人在担心说，这个非洲猪瘟的疫情啊，会不会对于我们年末的一些活动规划啊，对于我们的饮食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哦。当然呢相关单位都在进行疫调当中哦，只是呢还是要跟大家说，非洲猪瘟呢它的这个病毒啊是不会传染到人类身上，所以说你目前买到的猪肉它当然是有经过安全的检验合格之外呢，你只要有把它加热，有把它煮熟的话，就吃下去呢都是可以放心的食用。只是呢就算它是健康的猪肉哦，如果说你没有好好的煮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肠胃炎啊，或是有一些细菌留在猪肉上，就没有把它完整的杀菌的话呢，吃下去了还是会对你的肠胃，对你的健康造成一些风险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买回来的猪肉呢还是要煮熟啦，这样子吃下去才会比较安心哦。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一些跟健康有关系的话题。不过首先啦，待会呢会先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生活资讯，像是这个礼拜的天气呢又会再变得更冷一点哦，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早晚出门呢要注意保暖座咯。
万一你有猪保佑我帮你炸，
证据和男人到自我保护，安静的无数，绝对不能认输，有天大的本事，比不过地要断骨，要团结看万物，拿出男人硬态度。兄弟情谊不认输，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罗志祥的作品《撑腰》。那接下来呢，大家天气开始变冷了，所以说家里的衣服也差不多要换季，就要开始注意保暖的部分啦。好的，那首先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哦，未来一周呢会有两波的东北季风。那从昨天的晚上到今天哦，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除了是温度变冷之外，像是包括了基隆、台北还有宜兰呢，也有一些局部的大雨，然后山区以北也是会有豪雨等级的降雨哦。而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刘宇琦指出，像是包括了基隆、宜兰、花莲还有台东，也是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那今天呢，应该说从昨晚开始啦，就是东北季风增强哦，从南方海面到华南一带，一路的水汽会越来越多，就逐渐进入了比较湿冷的天气。那像是今天到明天不还有东半部的水汽增多，不过到了礼拜四30号，大陆高压来到日本附近，台湾呢会改吹为温暖的东风，所以说水汽有机会变少。不过呢，礼拜五就是31号哦，就因为转为这个东北季风哦，不是东北季风哦，转为东北风，然后配合大陆的高压南下，然后周六到周日呢，会又有另一波的东北季风影响，然后北部跟东半部水汽又会再次增多。而至于这个温度的部分啊，像是这个今天到明天呢，各地的温度大概是22度到23度，清晨北部的空旷地区可以来到21到22度，然后中南部的朋友要注意日夜的温差会比较大。那到了周四哦，会短暂的回暖，北部高温最高可以达到28度。不过呢，礼拜五新一波的东北季风抵达，所以说周日晚间还有清晨的北部呢，有机会下探到20度，然后包括像是中南部呢，也可能只剩下21度到23度左右。所以说接下来的天气呢，可能会回暖一下下，但是又再次的变冷哦，就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就突然变冷的这个温度啊，以及下雨的情形。好的，那除了天气的部分之外哦，那最近有一件事情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浦发现金10000元终于公布了领取的方式还有管道啦。那立法院会呢，在17号三读通过了这个任性特别预算案。那这个特别预算呢，从23号的下午正式送到了行政院还有总统府，而总统府在晚间公告以后，就行政院举行了记者会，说明了浦发现金的期程。好，首先呢，领取资格的部分，当然只要你是领有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都可以来做领取。那具体来讲，就包含了像是2026年4月30号之前你在国内出生并且领有出生证明的这个新生儿，还有像是取得居留许可的无户籍国民，以及取得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还有像是中华民国国民的中港澳跟外国的配偶并且有取得居留许可者，还有像是政府机关因公派驻国外人员，还有他的亲属，就一样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眷属，都可以来做领取。那领取时间呢，是到明年2026年的4月30号为止。那如果说你是明年4月份就家里有新生儿的话，领取时间呢会延长到2026年5月22号为止。另外呢，如果说你的亲属在10月23号或者是10月23号以后过世的民众，他如果说是符合领取资格的话，这个领取资格呢不会随着他的亡末而消失，可以由遗嘱到邮局呢来做代领款项。好，那这个浦发一万有哪些领取的方式哦？首先第一种是网络的登记入账。那这个浦发现金的官网会从下礼拜三，就是11月5号上午的8点开始呢，开放民众预先在这个官网做登记。那这个官网上呢，需要填写发放对象的健保卡号，还有身份证字号或者是居留证号，以及金融机构的账号。 那在登记完成之后呢，10,000元届时就会直接入账到指定的金融账户。那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要被一些假的网址骗哦。这个浦发10,000的正确网址呢，你要看到它是10,000元，就是10000，就是4000.gov.tw。那再说一次哦，就是10000，就是后面4000.gov.tw。这个网站呢，才是政府官方的这个浦发10,000元现金的登记网站。那另外呢，如果说你要帮这个家里的小孩是12岁以下儿童哦，那可以由父母或者是监护人的其中一人来做带领。那首先呢，就是在这个登记的时候啊，发放对象的健保卡号要输入这一位孩童的健保卡号。那至于呢，它下面会有一个带领人的资料，你就是填上就是监护人或者是父母的身份证字号，还有银行代码以及账号等等。另外呢，为了疏解登记的人潮哦，这个登记的第一周就是11月5号到11月9号会采身份证字号或者是居留证证号的尾数分流。那每天呢会开放两组尾数的民众登记，一天呢5号哦，可以登记的尾数呢是0或者是1，那6号呢是2跟3，7呢就是4跟5，然后8号是6跟7，然后9号呢才是8跟9。所以说如果你尾数比较后面的话，第一天的时候先不用太急哦，你可能要到后面才能做登记。那再来呢，11月10号开始就会开放所有的民众登记，然后如果说你有不小心填错的话，要从11月13号开始会开放修改还有核验登记资料等等。那最后呢，这个登记系统是开放到2026年4月30日，所以说就请大家如果你要领取的话呢，不要忘记哦。而最后呢，如果说有些人可能不太会用电脑，或者是你怕用网页登记会出什么差错的话，那当然可以来做实体的领现。那目前实体的领取方式呢，包括了 ATM 还有邮局的领现哦。那 ATM 跟邮局领现呢，它目前是有日期的这个限制，就是 ATM 领现呢是11月17号开始才会开放。那只要拿着你的提款卡还有你的健保卡跟身份证字号，就可以到指定的金融机构 ATM 来做领取现钞。那目前是总共16家的金融机构有配合领现的政策，包括了8家的公股行库，还有台新银行、国泰世华以及中信、玉山、元大、永丰，还有富邦跟中华邮政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可以来做 ATM 的领现。好，那如果说你是想要到这个到邮局的柜台去做领取的话，那邮局的柜台呢目前是11月24号才会开放。那只要到这个日期之后呢，在这个邮局的营业时段到柜台呢就可以来领取现钞。那要准备的东西呢就是你的这个健保卡就可以，如果说没有健保卡的话呢，就是凭身份证或者是居留证来做领取。另外啊，这个邮局呢是可以委托亲友代领哦。不过呢，亲友的部分啊，需要准备具有照片的健保卡、身份证或者是居留证。那并且呢，也要携带委托人的健保卡。而如果说委托人没有健保卡的话呢，就要出具身份证或者是居留证。那如果说以上都没有持有的话，应该出具户口名簿或者是户籍誊本。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几种领取的方式哦。那除了是这个可以实体还有登记的这个领现之外，那有些人是直接的入账哦。那这个是特定族群，包括了像是有劳保年金、国民年金、老农津贴、劳退、生产补助、收入老人津贴等等。有些特定的族群呢是不必登记才直接的入账，那相关单位就会在入账的时候通知民众。另外呢，像是偏乡也有造册的发放哦，包括了像是花莲县万荣乡，还有台东县金峰乡跟屏东县狮子乡，那他们就是会由当地的派出所啊或者是分驻所来做造册之后呢再做当地的发放。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浦发一万元的一些领取方式哦。那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目前网页登记呢，网络上可能会有一些假的网站哦，所以说记得认明就是财政部的官方网站，那正确的网址是一万，就是数字一后面四个零点 gov.tw。那如果说你看到后面有什么点 con 啊，或者是点其他奇怪的这个英文字母，或是有些是什么gov 然后一个底线 tw， 这个呢都是诈骗所做出来的假网址哦，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点错啦。好的，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世の方は行方は未だ不明、まりまって虚しく。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到跟睡觉、跟睡眠有关系的话题哦。那我们常常说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嘛，大部分的人呢都会听到一个论调，就说要早睡早起，然后早上的时候大脑是效率最高的，所以你应该要趁着早上来做一些复杂的工作啊，或者是应该要在早上读书之类的。可是呢，其实在近年的一些研究当中发现啊，其实这个公式啊不一定是可以套用在每个人身上哦。那以动物来讲，动物是会有夜行性的动物嘛？那其实人与人之间呢，也有天生的作息的差别。有些人呢，可能白天的时候会觉得很累，反而到了下午还有晚上，就觉得好像大脑变得比较活化，变得更有活力，更有精神哦。那其实像这样子，就是有些人是早起的鸟儿，有些人是夜猫子嘛。其实呢，这个真的是跟天生的基因会有一些关系哦。那这份研究呢，刊载在期刊 Sleep 上， 这个研究当中啊，找来了总共38位的受试者，透过问卷还有荷尔蒙的分析来判定他们是所谓的成型人，就是平均晚上11点睡觉，早上6点半起来，还是夜猫族哦。那平均是晚上的半夜的2点半才睡觉，早上的10点半起来。那接着呢，他们就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之间哦，定期让这一些受试者接受 NRI 的摄影，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测验。同时呢，这些受试者也被要求要定期记录，就我在这一天当中的想睡程度。而在这个研究结果当中发现哦，如果说这些人是成型人，就他习惯是早睡早起的话，他们在测验的表现呢，明显是比夜猫族还要好。而夜猫族呢，则是要到傍晚的时候会比较不想睡，而且在测验当中啊，表现最好的时候呢，是在晚上八点。不过呢，在这份研究报告当中显示哦，就算是在他们精神比较好的时间点，夜猫族的测验表现其实也没有比成型人好太多。那此外呢，这一份研究当中啊，也观察发现哦，这两种人在大脑的休息状态时，脑内对于不同区域的连接状况，大脑连接性的好呢，会对一个人的意识维持还有注意力跟记忆力产生影响。那并且发现哦，在早上的八点到晚上八点期间，夜猫族的大脑他们的连接性是比较低的。不过对于这样子的发现，团队推测哦，其实呢，这并不是因为说哦，可能夜猫族的效率比较差，就并不是哦。研究团队推测，这是因为朝九晚五的生活本来就不符合这些天生夜猫族的生理时钟，而当这些人呢被迫配合这种作息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一整天的工作表现。而在这一次研究当中，引导这一次研究的博士他表示哦，个人生理时钟跟社会时间不一致所带来的感受，就跟我们出国时会感觉到的时差一样。然而呢，这却是所谓的夜猫族夜行人呢，他们在一般的工作时间上会面临到的问题。那不过啊，这个只是有关，因为它就只是一个研究一个实验。那研究当中强调啊，他们仅仅只是发现夜猫族的大脑连接性和表现差之间有关系，但不一定表示说他们在测验表现不佳是因为大脑的连接线低。那这份研究当中也希望人们接下来呢，可以针对成型人还有夜猫族的不同脑区来进行更多的研究。好的，那其实这个以上这个实验啊，大家听到可能会觉得说，那是不是还是早睡早起比较好呢？那其实并不是哦，因为每个人天生的生理时钟还有习惯的睡眠时间呢，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啊，有些人是很适合朝九晚五，非常适合早睡早起，可是有些人呢，就是比较适合晚睡晚起，然后他可能要在半夜啊凌晨的时候大脑才会比较活跃哦。好了，那所以说呢，到底朝九晚五的工作是不是真正适合每个人？那是不是每个人工作的方式都一定要按照这样子的安排呢？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适合的方式来去做一天行程的安排啦。只是呢，如果说除非是那一种自由工作者，就是自己在家里接案，可以自己安排时间的人以外呢，我相信一般的上班族啦，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调整你的睡眠时间。就比如说这间公司可能是早上八点半就上班了，那对于夜猫子们来讲呢，我还是必须得在晚上的比如说11点啊12点就应该要赶快上床睡觉，这样子才不会上班迟到哦。那就会有人问说啦，那既然我是天生的夜猫子好了，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适应白天的工作呢？当然并不是哦。首先呢，每个人的时行都不太一样嘛。例如说夜猫子来讲，我比较活跃的时间呢，可能通常是傍晚还有晚上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透过不同工作的，比如说你用复杂度来排好了，就把比较复杂的工作安排在你能够专注精神比较好时间，那把一些比较琐碎的比较简单的工作安排在你精神不好的时候。那即使是夜猫子呢， 呢，你也能够在白天的工作当中发挥你的最大的工作效率。那首先呢，就是要先来测试一下，我到底是晨行人还是夜猫子哦。那其实最明确的来讲，就是问卷相关的测试。那比如说呢，现在一个网络上的测验量表，你可以去搜寻，就是你的时行，时呢是时间的时，行呢是形态的行。那透过这个时行的测验呢，就可以找出就我到底是适合我是所谓的晨行人还是所谓的夜猫子。那在网络上有一位临床的睡眠博士，他叫做麦克布劳斯，将人们的时行呢分为四个主要的类型，就是分成海豚型、狮子型、熊型还有狼型。那这个就不是那种比较简单的晨间啊或者是夜猫子哦。而除了问卷的测试之外，其实呢还有一些基因的检测。那这个呢就是借由基因啊科学的层面来了解你的时行还有生理节奏。不过啊，这个就是要去一些专业的，比如说睡眠中心啊或者是睡眠医学的门诊。那当然呢，花费的时间还有金钱成本是比较高的。而最后最简单的，你可以在家里自行的来记录还有实验。首先呢，就是记录你的睡眠时间哦，连续至少三天记录你每天的入睡还有起床时间，来归纳出属于你自己的自然节奏。另外呢，可以观察你的精力状态哦，留意你自己在一天当中不同时间段的精神状态还有专注程度，那你就可以找出你的高峰还有低谷时刻。而再来呢，就是调整生活节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时行，根据你习惯的作息来调整时间表。那当然呢，刚才讲到了有不同的时行嘛，总之呢，每个人的适合的时行，无论你是晨间人是夜猫子，就每个人的黄金时间都是不太一样的。那其实呢，不同时行啊都有各自的效率高峰期还有低谷期。如果说你想要将你的工作生产力发挥最大的效果，那我们当然需要依照各个你自己的时行来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呢采取不同的行动计划。首先呢，就是高峰期。如果说呢你是晨行人啊，一般来讲高峰期就是出现在早上的十点左右。那多数人的效率高峰期呢是大概三到四个小时，这个时间呢是你专注度最高的时候哦。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妥善的安排完成重要的工作，或者是非常烧脑的工作，还有需要专注力工作，这个高峰期呢会是最适合的时间，而且成效也会是比其他时间段还要更高的。那再来呢，就是低谷期。很多人呢到了下午啊，就是刚吃饱，中午吃饱呢会有饱困的状态嘛，所以通常这个时候啊都是你的低谷期哦，就会精神非常的难以集中。而在精力衰退的低谷期呢，如果说出现在下午好了，那这个时段就适合进行比较轻松的工作，比如说一些行政的事务啊，或是回复邮件跟打电话等等。而且这个时段啊也是很适合拿来休息哦，比如说你可以出去买个咖啡啊，晒个太阳，或者是你可以站起来走一走。那当然呢，这个工作当中的休息是很重要的啦，随时起身活动一下身体，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就可以迎接第二个效率高峰恢复期。那恢复期呢，就是指刚才的低谷期休息完之后，我的体力慢慢恢复的这个时期哦。不过呢，虽然说恢复期的精神还有专注度不会超高峰期，但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适合来进行一些脑力激荡啊还有灵感搜集的工作。所以说呢，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第二波的效率高峰，那务必呢可以把一些创意类的任务，或者是你要想一些比如说想企划书啊，在这一类的任务里面呢排到了恢复期的这个时段。好的，那这个时行哦，当然是每个人的适合的作息时间表都不一样啦。那我刚才的举例呢，是以晨间人，就是晨行人的这个作息来讲。 那假设呢，你是夜猫子好了，也许呢，你在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就会是一个低谷期，就是精神特别的不好嘛。那当然呢，你就可以在一开始先安排一些比较琐碎的工作啊。那接下来呢，抵达了比如说恢复期或者是高峰期好了，你就可以来依序的安排，比如说需要脑力激荡啊，或者是需要一些专注度的工作。那透过不同实习的安排，然后去安排，那透过这样子了解自己的适合的实习还有适合的作息时间表，那你就可以去安排可以符合我工作节奏的这一些工作的行程哦。不过呢，最后啦还是要讲到哦，就算是夜猫子，可是呢，如果你的上班啊就没有办法一定是早上的话，其实呢，对于需要早起的人来讲啦，还是有一些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哦。首先呢，这个成型社会啊，对于夜猫子人来讲的确是有一点不太习惯哦，因为通常都是要求你早睡起嘛，所以说呢，还是希望大家啦可以比平时呢，应该说平时呢可以早个2到3小时起床还有睡觉。那再来更重要的就是无论平日还是假日，应该要保持相同的作息时间。另外，在早上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呢，尽可能的你可以多晒一些太阳，并且呢减少夜间的光照量，包含了手机的蓝光，这样子呢就可以有于褪黑激素的分泌。另外还有像是早上起床之后可以立刻吃早餐，然后每天的午餐时间也要固定，以及晚上的7点之后呢就不要再吃晚餐，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免因为肠胃消化而延后就寝，或者是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另外还有像是有些人会喝咖啡来提神嘛，那最好呢就是避免下午3点之后喝咖啡，以及下午4点之后呢不要睡午觉，这样子呢就可以累积足够的所谓叫做腺苷，它可以提高你的睡驱力，就是让你有想睡觉的欲望。那最后呢，如果说可以的话，如果你爬得起来的话呢，可以把运动时间哦安排在早上，而非安排在下午或者是晚上。那如果说运动后啊会造成肾上腺素的升高嘛，那如果说你太晚才运动呢，其实就会很难以入眠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不同的实行，就是晨间人还是夜猫子，其实真的是会影响到你一天的自然而然的作息，还有不同时间段的精神专注度。那当然啦，现代社会呢还是以晨间人为主，就是白天工作晚上休息。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天生的夜猫子呢，我觉得除了自由工作者你可以自己排之外，就一般的上班族呢还是可以透过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善来帮助你白天很有精神，然后晚上呢也可以好好的入眠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我们刚才讲到白天还有夜晚嘛，所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白天不懂夜的黑》。听完之后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昏沉夜色时，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将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关于睡眠这件事情哦。刚才前面跟大家聊到说，不同食行的人，就是你的身体习惯不同作息的人，当然每天的工作安排啊，都要有不同的，比如说不同的高峰期啊，或者是精神专注度下降的时候，要安排比较简单的工作嘛。只是呢，毕竟啦，大部分人在上班的时候都还是要早起，所以很多人呢，也许前一天你可能没有睡得很好，所以就很多的上班族呢，选择会在早上的时候要一杯咖啡。但是呢，凡事都不能过量嘛。如果说呢，你天天都是一杯咖啡的话，那可能要注意一下，你的肠胃呢，在无形之中啊，就可能会被刺激过度啊，然后导致你的肠胃出了一些问题哟。首先呢，咖啡因啊，对于人体的影响其实还算是蛮大的。那如果说是根据卫福部的建议哦，每日咖啡因的摄取上限，如果说是成年人，健康的成人呢，一天最多就是300到400毫克。那如果说是孕妇跟有心脏疾患的人，每天最多呢，只能100到200毫克。而青少年呢，就更少了，每天的上限呢是100毫克，100毫克应该是不能喝咖啡啦。然后最后儿童呢，就是不该摄取咖啡因哦。咖啡跟茶是台湾人非常热爱的饮品，然后两者都含有咖啡因，而且除了咖啡跟茶之外，可乐啊、巧克力跟能量饮料，甚至是部分的市售止痛药当中，都含有咖啡因的成分。虽然说咖啡因啊会是人体天然的提神剂，可以刺激你的中枢神经，导致心跳加速啊、血压上升，可是呢，如果说你太常喝，导致你的咖啡因过量的话，对于身体是会有影响的。 首先呢，要怎么样子判断我是不是咖啡因摄取过量呢？那其实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征兆，像是患者呢会开始容易头晕，开始拉肚子，有些人呢会总觉得口很渴，变得睡不着，还有焦不安，有时候呢也会出现头痛的情形。而当你每天哦，如果说就是每天喝茶或是喝咖啡，而且可能某一天喝得特别多，然后出现以上的症状呢，就要有警觉哦，或许是你的咖啡因摄取量已经过头了。假使啊这个症状更严重的话，患者呢可能会喘不过气，甚至有些人会开始呕吐啊，出现幻觉。而且我们说咖啡因过量会心悸嘛，所以说当你心跳加速的时候，血压也会上升，那你可能会感受到胸口的闷痛啊，甚至是心率不整哦。如果说已经到了更严重，甚至是头晕要昏倒的程度，就要赶快到医院看急诊，量测你的血压、心跳，确定生命征象等等。并且呢，因为有些人啊可能会出现心肌缺氧的征兆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真的是要去找医生，然后就尽量不要再喝咖啡。那不过啦，是在一般的状况下来讲，如果是健康的成人呢，就算你偶尔一次咖啡因过量，但通常啦都是不至于到危及你的生命安全哦。不过呢，这个咖啡因过量啊，还是可能会死亡的。像是2018年有一篇文献探讨，过去呢，全球报道因为咖啡因死亡的案例，总共有92例。那令人意外的，作者呢有分析咖造成死亡的族群，反而不是一些什么可能有心脏疾病啊，或者是比较体弱的人，就是这一些因为咖啡因而死亡的案例呢，大多都是健身者，甚至是身心科患者，还有婴儿等等。那婴儿就不用说了嘛，他完全是摄取咖啡因哦。可是呢，其中一个族群就是健身的人，大家可能会想说，诶，他身体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会因为咖啡因就死亡呢？那这篇文献当中写到，因为咖啡因过量死亡的健身者是介于18岁到44岁之间的青壮年，而直接死因呢，常是所谓的心室颤动。那这些人呢，有一些是一般的业余健身者，那也有一些是职业的拳击手，而他们呢并不是靠着喝咖啡还有喝茶哦，而是使用咖啡因的定剂或者是粉末补充剂。例如说呢，咖啡因的定剂一颗大约有200毫克到120毫克的咖啡因，那他们会吃这个东西呢，就是为了可以兴奋中枢神经跟加速心跳，希望可以提升专注力，就是刺激运动表现嘛。但是呢，很多时候啊，他们可能就是为了就是希望效果好一点嘛，就不小心多吃了几颗，结果呢，他们就不小心吃超过每日的咖啡因上限嘛。那刚才讲到说，卫福部建议哦，健康的成年人呢，一天咖啡因的上限是300到400毫克。那所以说啦，一颗咖啡因定剂就已经有200毫克，那就已经非常多了，就是将近一半。所以说呢，如果啊你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对于运动表现很有渴求的话，可能就会靠着想要吃特定的食物或者是药物让肌肉变得更硕大。所以说呢，为了求这样子的表现更好的成绩哦，他们就不小心补充了太多的咖啡因定剂。那在吃完这个定剂之后呢，因为他们又要做一些体能训练嘛，那你在运动的时候心跳也会加快，所以说再加上咖啡因的催化之下呢，就会诱发心肌缺氧还有心室颤动，而因为这样子呢很遗憾而过世哦。好，那所以说呢，咖啡因真的是不要过量啦，尤其是你可能为了运动表现啊去补充过度的，或者是呢像我刚才讲到的其中一个族群是身心疾患者，那你本身可能就已经非常焦虑，本身就是压力很大的这些族群，如果把咖啡因啊就是喝得太多，甚至是有一些人把咖啡因跟酒精或是其他的药物混用的话，也是一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好了，那所以说呢，凡事就是适可而止哦。每天呢，以成人来讲，你最多的咖啡因上限就是300到400毫克。那万一呢，你喝了这杯咖啡之后，觉得心悸，然后有很严重的晕眩啊，甚至是想要呕吐的感觉，这个时候无论如何哦，还是要停下来，适时的停止，这样子才可以保护自己的健康。 而不过呢，有些人会想说啊，我如果不喝咖啡的话，我早上就会就是没有精神，然后就没有办法专注嘛。所以呢，其实除了咖啡因之外啊，生活中呢还是有一些替代品可以帮助你提神哦。首先呢，像是坚果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然后又很实惠的选择。坚果呢其实算是油脂流，尤其好油的摄取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占有很重要的角色。那坚果当中呢富含 Omega 3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跟镁，可以活络你的脑部循环啊，跟稳定情绪等等，而且还可以整体的提升你的抗压能力。另外呢，如果说你想要喝东西的话，可以喝薄荷茶哦。那尤其有些人午后精神不济嘛，餐后血糖上升之后就会有饱困的情形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喝一杯薄荷茶，那除了是它比较天然，就是天然的草本茶之外，那其实也能够放松身心啊，还有舒缓焦虑跟紧绷感等等，所以说非常适合在午后疲劳的时候饮用，有助于提升你的记忆力还有专注力。不过呢，如果有些人还是觉得诶，我不吃咖啡因，我不喝咖啡的话好像真的是没有办法提神的话，那其实可以用一些比较低咖啡因的食物呢来当成替代品，比如说黑巧克力啊，它里面也是含有一些咖啡因，而且呢纯度 85% 以上的黑巧克力呢还富含所谓的黄烷醇跟镁，那一样呢可以促进脑部的循环还有神经传导，进一步的来活化思路跟提振精神。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几个可以来代替咖啡，就是代替咖啡因作为你的提神的食物或者是饮料等等。那提醒大家啦，咖啡呢还是要适量哦，偶尔喝个一两杯没有关系，但真的是不要一天喝个过量。如果说呢你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形哦，一定要马上的停下来，然后如果影响到你的这个正常的活动的话呢，一定要赶快到医院求助于急诊哦。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保持健康的身体咯。
你还 许会更加想你。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旺福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咖啡恋曲》。那就提醒大家啦，偶尔喝几杯呢是觉得还好哦，只是还是不能过量啦，每天呢它的摄取量还是有上限的，就希望大家自己斟酌哦。好的，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一则生活的资讯哦。那这个是来自于财政部的资讯，那今年的114年的地价税呢从11月1号开始开征，那缴纳期限呢到12月1号，那税义务人呢可以透过行动装置或是任何的行动支付 APP， 那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可以来做缴税。另外呢还可以利用信用卡以及晶片金融卡或者是活期的存款账户跟电子支付账户还有自动柜员机等方式，或者是你也可以到实体比如说金融机构啊跟超商来做缴税，管道是非常多元的而且也很方便。那就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有需要缴地价税的人呢，可能就要开始注意哦。他从11月1号，就是下个礼拜就开征啦，也不是下礼拜，是这个礼拜就开征了，所以就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部分。另外呢，开头也有提醒大家哦，最近普发10,000元的政策已经宣布了相关的领取方式啊，还有的方式哦，就请大家要小心，因为有些地方啊，真的是会给你一些假的网址啊，或者是假的领取方式哦。那像是警政署呢，就有发布相关的宣导资讯，来跟大家说明说，诶，有一些啊，可能是诈骗的哦。例如说他可能会透过假的官方网址啊，或者是假冒政府通知，那有一些呢可能是直接打给你跟你说可以来领取普发现金等，那请大家要注意哦，目前普发10,000现金的领取方式就是一个透过财政部的这个10000，就是数字一四个零，然后点 gov.tw 的网站，或者是你要在11月之后呢到实体的 ATM 做领取啊，或者是到邮局来去做实体的领现，那只有这些方式哦。其他方式呢，假设他可能冒称这个政府机关打给你好了，那你可能也不要相信哦，就是不要把个人资料丢给他，除非呢有一些族群哦，他是不需要登记就直接入账的，那直接入账的呢他就是会传一些通知啊，然后寄简讯给你跟你说已经入账，那其实直接入账的你就可以直接去检查你的账户之类的，就不用再去问说诶要去哪里登记哦。好，那就提醒大家这个普发10,000元大家都很开心嘛，就是还是要提高警觉哦，来防止这一些诈骗的简讯以及诈骗的假网址咯。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56，节目也差不多进行到尾声啦。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睡眠哦，那睡觉真的很重要，就是你没有睡饱呢感觉一整天都会没有精神，然后也没办法工作啊，甚至是有些会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哦，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品质之外，那每天呢都可以依照你的作息来调整工作的方式哦。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去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睡。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免费下载，轻松收听。